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好，平安。第九期门徒课程，日复一日，荣主发光。我们今天是第十九课。我们之所以说能够每一天日复一日都能够荣耀神，都能够彰显主的话，意思是说呢，我们身上带着信主或者是福音的记号或者是信息，也就等于说我们是福音的使者，我们是天国的代表。那么这个也就是彼得所说的，我们都是君尊的祭司，为了要传扬神的美德。那我们上次提到在耶路撒冷这个地方呢，因为使徒们开始传耶稣受死复活的信息，就信主的人就非常非常多，结果呢就会形成教会。教会不是一个建筑物，是很多同信主的人，都是信耶稣的人，信福音的人聚在一起，同心而意，带祷告或者是敬拜，这样的一个群体在一起，这个叫做教会。那么这个教会这么多之后呢，就会产生需要有很多人来服侍来管理，因为人多了就有一些事务。所以我们也提到说，他们选出了七位有圣灵充满的七位弟兄，他们负责执事的工作，等于说呢，他们需要用他们的恩赐，按着个人的恩赐来服侍一些管理事务的事情。同时他们也是跟使徒一样，不但他们对主耶稣的信心，还有他们那个生命是跟使徒一样的，是被非常尊重的这七位弟兄。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上次提到斯提凡的时候，他在被杀害的时候呢，我的题目叫做是耶稣救主的再现，他几乎就再一次的呈现了耶稣受定的时候，那个时候他的一个景况，或者是有他的样式。我们来看到使徒行传八章的第一节这样说，他说从这日起，哪一日呢？就是斯提凡已经被杀害了，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这个是让我们觉得说，一方面觉得说很遗憾，但是也不惊讶的事情。耶稣说过，世上的人会恨他，同时也必定会恨信他的人，这是他生前明明讲起的。所以当教会耶路撒冷教会那么复兴的时候，而且呢大家起来服侍同心合意的时候，没有想到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那就形成一个景况，就是很多信主的人他们就分散掉了，本来是聚在一起的，现在呢就必须要分开，不能再这么的明显的聚在一起。那么这里提到除了使徒以外，我们等一下会看到使徒留下来，因为他们奠定了这个福音的内涵，而且他们为这个福音做明证。等一下我们会看到他们怎么到撒玛利亚去来确定他们传的是福音，他们领受的也是福音。那这个地方呢告诉我们，当这个耶路撒冷的教会被逼迫之后呢，除了使徒以外，其他的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我们记得吗？使徒行传的第一章第八节，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使徒行传是一个圣灵的行传，就是说呢，耶稣应许将要差遣圣灵跟我们随时随在随处的在一起，然后我们就会得着能力。今天我要请大家注意的是，使徒没有 在耶路撒冷以外去传福音，他们会去关心，会去帮忙，可是真正往犹太地、往撒玛利亚、往地极去传福音的是信徒，是门徒，是主的门徒。那我们就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面呢，第八章的第四节那里提到，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因为逼迫的原因，他们就不敢聚在一起了。好，往各处去做什么呢？等于说他们搬走了，那搬走就要定居，可是后面加了两个字，往各处去传道。他们是因为传福音受到逼迫而不得已分开的，可是当他们分散之后还是去传福音。一个信主的人不管哪里去，耶稣也说过，如只要是光是藏不住的，光怎么会放在这个斗底下把它藏起来？不可能的，只要有光它就是会被发现。所以这些人分散了，但是呢他们还是一样成为福音的使者，成为天国的代表，把福音继续的传下去。所以呢就产生了一个景况，不管他们去哪里，随走随传，等于说虽然或许比较流离失所，可是呢他们有一个生命的一个使命跟目标。不管哪里去，不管是居有定所或没有定所，他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使命，就是要去传福音。就应验了圣灵所说的，他们必要得着能力。一个没有得着圣灵的能力跟圣灵同在的人，他怎么有可能在这种流离失所或者是搬迁的情况下面还能有这种动力要去传福音呢？在这里告诉我们腓力，就是我刚才提到这个腓力哈，就是跟那个执事被选出来那一起同样的一个同工叫做腓力。那么他就下到撒玛利亚城，撒玛利亚城本来是一个跟犹太人是没有相往来的，我们记得耶稣曾经刻意的经过而去跟这个井旁的妇人谈到，使这个妇人能够得救，能够真的归属天上的真神，认识耶稣基督是弥赛亚。那个时候呢，他们彼此两地都是彼此不友好的。有一次耶稣带着门徒要经过另外一次撒玛利亚的时候，结果呢他们不接待他们，不欢迎他们，所以里面呢这个约翰就很生气，他说让我们夫子啊，你让我们从天上把火叫这样降下来去烧掉他们。所以你可以见说这两个地方由这个撒玛利亚这个耶路撒冷这个犹太人跟撒玛利亚彼此的不相往来的关系呢，不是只有说不友善而已，事实上几乎是有仇恨的。那这个时候告诉我们，腓力在被逼迫的教会的情况下面，他就往撒玛利亚去。而且在这个第八章里面，使徒行传还告诉我们，使徒特别是彼得还特别去那边来帮助腓力，因为他后来就在那里传福音，又形成了教会所以你看，本来是不相往来的，本来是敌对的，结果因着福音的缘故，不但神跟人之间和好，而且人跟人之间也和好，只因为我们有一个使我们跟神和好的主耶稣，有一个中保在这个当中。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他下到腓力下到撒玛利亚城去，一样的宣讲基督。福音就是神的大能，只要有福音的地方，只要我们传福音表达福音，或者是我们本身生活的当中有福音的见证的时候，就一定有神的大能。不但有神的大能，一定会焦点放在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所以这个时候呢，腓力就下到撒玛利亚去，一样的 宣讲基督。结果怎么样呢？在圣经里面一样，使徒行传第八章哈，那里告诉我们，众人听见了，又看见腓力所行的神迹，就同心合意的听从他的话。这是使徒行传的第八章的五到六节。腓力虽然是被迫离开，本来他们在耶路撒冷是很和谐的哈，很享受的。你看一群人彼此相属，心里面都没有芥蒂，而且呢有物就共享，没有想到这样子分开了。但是我们不要忘记，神不是要我们就在地上找一群人同心的同性的，然后这样彼此乐融融。神的目的就是耶稣说的，你们要去使万人做我的门徒。以后我们在天堂会如此相聚，那是好的无比。可是在地上呢，有时候我们需要离开我们的很美好很享受很舒服的地方，就像亚伯拉罕一样，离开我们的本地，然后有带着一个使命，就是我们去到哪里，我们就让耶稣被就是能够被知道耶稣，被认识耶稣到哪里。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众人听见了，然后又看见腓力所行的神迹，也就同心合意的听从他的话。等于说在这个地方呢，这个撒玛利亚的地方呢，这些人当腓力搬过来那边的时候，腓力不是一个人躲在角落里面，他是被听见的，不但被听见，而且是有明证，是被看见的。这完全就是在应验耶稣说的，圣灵降临的时候，这个腓力是一个每一天寻求圣灵充满，很在意神的主权的这样的一个弟兄。那他所行的就是有神的工作，让大家都听从他的话。一个人被听从他的话的时候，表示这个人是被信服的。但是光是这样子还不够，我们看到这个结果怎么样呢？在第八章的十二节，我们跳过去哈。第八章的十二节，及至他们信的腓力所传的神国的福音，不但对腓力这个人他所说的还有他所行出来的这些神迹呢非常的听从，非常的信从，但是最重要的目的在哪里？是要信服耶稣基督的名。所以使徒行传第八章十二节说，及至他们信了腓力所传神国的福音和耶稣基督的名，连男带女就受了洗。所以腓力因着逼迫的原因就搬走了，在做什么？还是一样传福音。而且他传的时候呢，不是传自己。有时候我们自己有神给我们的恩赐，或者是我们有圣灵的能力随着我们的时候，那么我们很容易就焦点就会岔开，这是我们要小心的地方。可是我们看到腓力的他的一个很专注的地方，就是他不但他被听见也被看见，而且呢他传福音传到让这些人都信服耶稣基督的名。记得吗？彼得当初在医治那个瘸腿的这个常年不能行走的这个人的时候，他说我金银都没有，就是只有拿撒勒人耶稣，我能给你的，我要给你的就只有这个。一个为主发光的人，一个带着福音的信息在传递给别人的人，就是一个焦点放在只在耶稣基督。如此的话，圣灵就会跟着我们，而且帮助我们，而且让大能，神的大能可以彰显。所以这里告诉我们， 很多这个男的女的都受了洗了。所以彼得也讲过，对不对？他说信而受洗的必定得救。当他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面，圣经没有说有多久哈，那个时候大概根据这个历史的推敲，大概是在就是主后呢三十几年的时候，就是复活，主复活后升天后大概三十几年的时候。那到了后来使徒行传二十一章提到腓力有几个女儿，那个时候大概就是已经五十几年了哈。那么现在呢，他在这个地方传福音，很多人他们受洗了哈。有一天圣经告诉我们，使徒行传第八章二十七节，那里说有主的一个使者对腓力说，起来向南走，往那从耶路撒冷下加撒的路上去，那路是旷野。从这个经节让我们看到，腓力是一个非常注意顺服圣灵的带领的一个人，而且他也聆听圣灵的声音。我们知道圣灵在感动我们的时候是很温和的，圣灵在提醒我们的时候是不勉强我们的，但是当我们能够意识到圣灵的带领的时候，那我们就要表达得非常的坚定。这个使者对腓力说，起来向南去，往那从耶路撒冷下加撒的路上去，清清楚楚的把这个方向把这个地名都讲了。可是那个路是旷野，如果这个时候是你的话，那你听到圣灵的提醒，听到圣灵的带领，你确定了，但是你的理性上知道那条路是旷野的路，你会怎么想呢？我刚才提到腓力是一个顺服圣灵带领的人，我们能够去为主发光，能够有把这个福音的信息借着我们传达出去，我们不是靠着自己，刚才我说过要圣灵的大能，二方面我们也没有办法知道我们的方向，只有圣灵知道。就像耶稣他说他一定要经过撒玛利亚，门徒都搞不懂，可是我们对于圣灵的带领应当是听了就要顺从，即使那是旷野，我们知道神绝对不会错。圣经也提到我们的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神的眼光是放在整个人类的所有的他所爱的这些儿女的这个救恩的身上，而且是永恒的眼光。我们自己是一个很有限的人，可是当圣灵降临的时候，圣灵充满的时候，我们可以有圣灵这样的一个宝贝在我们的这个瓦器里面，但是我们还是要让圣灵来带领。我们有圣灵的能力并不代表我们就有那种智慧，所以当神带领我们到一个地方或某一个景况的时候，容许什么事情发生在我们四周围的时候，即使是旷野，我们要清楚的确信是神容许的。有时候不是我们真的很清楚要去那里，可是神已经让我们碰上了，就神容许让我们碰上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一定有他的美意，因为他告诉我们他的心意是赐平安的心意，一定有要造就我们的地方，也一定有要使别人因我们得福的地方。所以我们看到腓力他是一个顺服的人。接下来呢，圣经告诉我们第八章的 27节，当他听了圣灵的声音走向那个旷野的路的时候，没有想到在那里呢碰到了一个人。那这个人是谁呢？圣经告诉我们说，腓力就起身去了，他就去了哈。不料有一个埃提阿伯，就是古实人哈，以赛亚的那个十八章有提到这个哈，是个，也就是黑色种的黑啊，这个肤色是黑人哈，是个有大权的太监。他在这个啊甘大基王，也就是这个女王埃提阿伯的女王，他那个名称哈，头衔叫做甘大基的手下，总管银库，是一个管钱的很有权的一个太监。那因为是一个女王，所以呢她就会有太监，就是要服侍她的人的啊，这些男人的话有的就是太监。那么她去怎么会让腓力再碰到她呢？因为她上耶路撒冷礼拜去，那现在是要回来，就是她去耶路撒冷去做礼拜。为什么他去耶路撒冷做礼拜？可见他是一个犹太教的信徒，他是有宗教的，而且呢他的身边还带着一本以赛亚的书。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是去做礼拜，现在回来要回去到他原来的地方。他的这个埃提阿伯哈，就是非洲的这个尼罗河的这个上游的地方，也就是非洲的东北部一个地区的这样的一个国家，一个小国家。那他为什么会上耶路撒冷去礼拜？因为他信奉犹太教。为什么他会信奉犹太教？因为那个时候罗马政权呢，他们的方法就是让各地的人呢，他们文化不同，因为他们政权是整个一个就是一个帝国的一个版图是很大的，包括各个小国家哈，都在他们的这个辖管里面。那他呢会很鼓励他们的这种人文化呢交换，有时候这里的人搬到那里去，他们不在意，像犹太人他们就往哪边从撒玛利亚挪去，或者是分散到哪里，他们不在意这个。因为他们想要让他们能够一方面能够混在一起，免得呢他们会结党成群哈。所以呢，可见呢这个太监呢他已经有了解到什么叫做犹太人的这个宗教，而且他还去做礼拜，所以就带了一本旧约以赛亚书在他的身边。圣经上说不料当我们顺从圣灵的这个引导的时候呢，记得等着，有一些事情是我们料不到的，而且绝对是有益处的。因为圣经说凡事互相效力，对不对？那这个是一个腓力没有想到，但是呢他只知道说反正神要他去他就去，结果真的是出乎意料之外，碰到一个有大权柄的一个太监，而且刚好就在念这个以赛亚书，在车上哈。那这个时候呢，圣灵在催促他说，那你去贴近那个车走，你就跟着那车走吧，因为很显眼哈，一片旷野哈，就是没有人烟，可是呢就刚好有一部车在那里，他就跟着这个车走，就听到了太监呢他在念以赛亚书。然后这个时候当腓力听到他在念以赛亚书的时候，他马上就是灵感一来了哈，就知道说哎呀，这是我们可以对话我们可以交谈的地方。他说你所念的你明白吗？因为他是一个皮肤黑色的不是他的本地人，不是跟那个腓力同乡的人，对不对？虽然他有圣经，那从他的这个车子呢，可能是马车哈，从这个车子呢，还有他的整个的装扮呢，或者旁边有随从的人，知道说这个人不同寻常。但是腓力只有 听到他在念以赛亚书，他就觉得非常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就问他说，那你明白吗？记得他去耶路撒冷做礼拜是去做这个犹太教的这个礼拜，那么现在腓力他只有一个信念，不管我碰到谁，我都要把耶稣的名字传出去。这个时候这个太监呢回答说，没有人教我，我怎么明白呢？这个时候腓力就跳上车去了哈，然后跟他同坐，然后腓力就开始跟他讲解了哈。那么刚好就念到他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羔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然后他卑微的时候，人不按公义审判他，谁能述说他的世代？因为他的生命从地上夺去，就往这样往下面一直念，刚好就是念到受难的弥赛亚的这段经文。你想哈，神的时间，神所命定的整个事情的经过都是刚刚好的，他要他的儿女教会这些我们弟兄姐妹能够顺服他，配合他，然后就会让神迹发生。所以神把他带到旷野，他顺服了，然后碰到这个人，刚好就在念这个以赛亚书的时候，他抓住了机会。而且我刚才说过，这些使徒也好，门徒的焦点就是要把耶稣传出去，也就是法利赛人，那个时候犹太人不能接受，他们之所以被逼迫，就是因为耶稣的缘故，他还是要把他传出去。这个时候太监就问了，先知说这话是指谁呢？是指着自己吗？是先知这个以赛亚吗？还是别人呢？哇，这个问题简直是在给这个腓力呢引路了哈，就好像在帮他铺路要讲福音了哈。当然他就开始跟他传讲耶稣了那么传讲到耶稣的时候，当然就讲到耶稣的他的生平难道也讲到，然后我一定会讲到像彼得所说的信而受洗必能得救，讲到灵魂的得救，永生的生命，然后怎么得救。结果刚好走旷野竟然碰到有水的地方，这个太监的心是很柔软的，他都听进去了，他就说，看哪，这里有水，那我受洗何妨呢？就是我受洗应该可以吧。正中下怀哈，腓力当然很高兴，他回答说，你若是一心相信就可以。这个是使徒传福音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重点，一定要心里相信。相信什么呢？就像这个太监说的，他说，我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不管我们的圣经知识有多少，不管我们去做礼拜的各样的一个形式参加多少，基本上福音就是神的儿子，还有神的大能彰显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腓力说，你若是一心相信就可以受洗了，这个是重点。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焦点就是传讲耶稣，然后对方要用信心来领受，来接待耶稣。就这样子他宣告了，心里相信，口里承认了，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所以呢，他也按着腓力所传讲给他的这样的你该尽的这样的义来做，就在那里受了这个腓力的这个洗礼，从水里上来。我们知道当耶稣基督他受了约翰的洗之后，约翰就宣布了，他说，我用水帮你施洗，可是这个要来的人就是耶稣，是用 圣灵来生你们。在这里水是一个方式，一个代表，但是圣灵在这里是一个明证，也是一个这个太监相信福音的一个能力。所以这里呢告诉我们，第39节，使徒行传第八章39节告诉我们说，当他从水里上来的时候，记得吗？耶稣受洗在水上怎么样？神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我每一个人相信的耶稣一样会得到这个名证。他起来的时候告诉我们说，主的灵把腓力提了去。所以等于说圣灵就在那里，腓力顺服圣灵去到旷野的地方，抓住这个机会对这个太监传讲耶稣，而且就按着神的预备就在那里帮他施洗。当他从水里起来的时候，主的灵把腓力提走了。以下没有什么交代提去哪里哈。从此太监也不再见他。当一个人带着福音的信息去向四周人表达，去传递的时候，有时候世上就只有一个机会。而且呢，我们不是传自己，所以只要他有耶稣，我们的任务就完成。当然如果神有命定你要成为他的牧者，像那个时代可能也很难再有联系，这个时候的话我们传福音，我们也可以好像一个牧者一样来牧养他们，但是主要都是圣灵的工作。这个结果是什么呢？这个太监欢欢喜喜的走路，意思是说欢欢喜喜的回去了。然后你可想而知，当他回去之后，腓力一个人传给一个人，你可想想，你可以想象，这个有权势的人回到他的地方去，他上有国王，下有他的下属，还有他的百姓，你可以想象多少人会得到福音。历史上是有明证的，没有错，因着这个太监回去那个非洲那个地方，真的是很多人信了主。所以福音的使者不在乎传几个人，福音的使者是在乎说，我有一个生命的一个目标，随走随传。我们也不要忽略这个腓力，他在还没有开始向外传福音之前，还没有去表达这个圣灵给他的大能之前，因为圣经提到说他们看到他行神迹嘛。那个时候我有提过哈，这个使徒行传的时候呢，神是用神迹来赋予这些使徒还有门徒们给他们有这样的一个好像一个工具一样，但是最重要的是让人家信服耶稣基督的名。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看到说这个腓力呢，他本来就有一个生命的根基，就是他是一个顺服圣灵的人，所以以至于在那种情况下面他才能够完全的顺服。而且他是有装备的人，装备什么呢？他对于神的话语，他不是随随便便的。当对方拿了一个以赛亚书的时候，他就能够讲以赛亚书。所以虽然腓力他不是使徒，可是他对他所信的道是很认真的。他对神的话，神给我们66卷书，那个时候腓力的时代还没有那么多，因为新约还没有真正就是成书，就只有旧约。他是有装备的人，因为你要对对方表达的时候，你要有神的话语的根据，你一定要有神的话，不是我们自己随便讲。当然我们的生命是一个明证我们有圣灵充满的时候，我们有喜乐，我们有平安我们有圣灵的果子，可是我们需要装备神的话。然后他有一个目标，只要有机会他就珍惜 那个机会。在这一章《使徒行传》的第八章的最后一节，那你告诉我们，刚才提到说圣灵把他提走了哈，这个当中是怎么样提走的啊？怎么样的一个情况没有交代，只是说圣灵把他提走了，有没有可能？当然可能。好，我们看到啊，以利亚被提，他没有经过死，出于神的，没有什么不可能。如果你也是顺服圣灵的人，那么我们一样会有神的这个工作很奇妙的发生在我们的人生的各种过程里面。你会觉得怎么那么巧合？不是巧合，怎么那么刚刚好就在那个节骨眼？不是刚刚好，是神有预备，而我们愿意顺服，我们愿意跟神同工。最后第八章的最后一节说到，后来有人在亚索都遇见腓力，他走遍那地方，在各城宣传福音，直到该撒利亚。所以我们看到他周游了几个城市，就只有一个目标，也就是我这里面的第一个提到的，就是随走随传，不管哪里去，他都是有一个焦点，是为了福音的缘故。所以他对于他将来会在哪里要做什么，他没有焦虑的，他没有顾虑的。所以我刚开始我提到说，这个腓力的这个生命表达呢，就是怎么样，随遇而安，逼迫那我就走，大家都走了我就走，他也不怕孤单，他也没有想说，哎呀，那我教会的本来那个执事的那个位分，好，本来我在管什么的，现在都没有了。当我们有恩赐，在教会里面有份于一些服事的时候，那个位分不是我们的目的，而是在这个位分里面忠心的来做成神要我们做成的工才是目的。那么做的这些工呢，都在见证神，都在表达我们领受福音的这个丰富的内涵。这个门徒执事腓力，他是一个随遇而安，只要有神就好了，好，随走随传，而且总是很注意顺服圣灵的带领，这样的人生里面充满着圣灵的果子，包括生命的内在的果子，也包括这个福音传出去的果子。耶稣不是告诉我们吗？让我们把财宝积在天上，让我们的眼光放在永恒。什么叫财宝在天上？当你赢得灵魂的时候，那是永恒的，那是神最喜爱的。我们把我们的心放在天上，思想上面的事情。所以呢，腓力的人生或许我们说居无定所，可是呢，他却是结果累累。我相信腓力的心里面从来没有觉得自己贫穷，非常的丰富。保罗也讲过，他说我最大的喜乐是什么，我最大的报酬是什么，不就是你们在神的面前站立得住吗？当一个神的儿女，他们愿意为主发光的时候，当别人因我们得福分的时候，我们心里面为他们非常的喜乐，这是很自然的。我们与神同乐，我们以神为乐。所以我们的生命，我最后用一个词来形容腓力的生命，他的此生无限，没有任何一件事情，即使是逼迫也不会限制他，即使是很多不同的城，很多陌生的城市，甚至那刚刚开始去那个撒玛利亚是一个跟犹太人为敌的不友善的城市，都不能限制他，都让他没有任何的受限，他都可以突破，可以走到哪里传到哪里。所以这样的一个主耶稣的门徒的这样的一个人生，实在是我很羡慕的。我们都可以这样子，当我们把福音带出来的时候，就是在为主发光， 因为我们的主就是光，我们把这道光带给别人。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说我要把我所得的也让你，也分享给你。所以我们今天所谈的是一个福音的使者，他不是使徒。记得我要强调的是，所有的门徒，所有神的儿女都有这个位分，都有这个使命，成为福音的使者。